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45期。这一期呢，讲我去参加了一个宣讲会，就是前天啊，2024年的6月26号，然后叫豆包 Masco 的这个一个发布会啊。我就来先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是为程序员提供这个领域嘛，提供一个垂直模型，就同类的竞品就有这个微软的这个 Copilot， 就是那个。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哎，它是要那个帮我们自动补全的。微软家的呢，它是每个月交$10嘛。啊，最初实际上我最开始用这个微软的，是交$20哈。后来慢慢降价了嘛，然后再$10。后来的话，如果大家关注我的话，我经常就每次就损两下微软哈，因为$10也太贵了。因为大家都比如说都免费的话，它$10实在太贵了。那现在已经降价了。这个豆包的 Masco 的呢，它目前也是免费的。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工程师，我说以后你们做大了是不是也要收费啊？那里有个体验区嘛，在那聊天。他说：“哎呀，应该是会一直免费下去。”我还问了一下，哎，你们为什么叫个豆包呢？谁起的这个名字？他说他也不是特别清楚是谁取的，但是团队呢都非常认可这个名字。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名字这个问题啊，都是要等以后功成名就之后啊再讲故事用的。就好像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非常的火， AI 哈，大家就考证为什么当年在这个普斯摩斯啊1955年的时候，在人工智能第一届大会上起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名字呢，如何就去问当事人，结果问了几个呢参加了会议的人都不知道，说哎，反正不知道。连举办大会的这个麦卡锡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而不知道是谁真正提出来的。但是呢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叫伍德华哈，他说哎呦是我提出来的，并且呢他说了哪一年，是1956年的时候，他说他去美国访问，然后呢做学术访问的时候他想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告诉了麦卡锡。实际上这个人的脑子呀是有叫什么，你越老了就是忘记了很多的事情。实际上你想想，他1955年就已经开了那个会，他说他1956年去告诉他，显然这是不靠谱的嘛。所以呢这个回忆录什么的哈，这个也不要太相信，反正肯定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数学家哈，英国的这个数学家伍德华说的，也不太可能，因为56年人家55年就已经说了，你56年告诉人家不可能嘛，或者你从哪里看到的就不好说了。这个名字这个东西啊，以后就是为什么叫豆包，以后要等到什么豆包软件，就是这个豆包 Masco 的，然后成了举足轻重的软件，比如说可以跟这个 Copilot进行正面竞争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就采访他们啊，做访谈，然后创始人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就跟这个米老鼠哎功成名就之后，然后这个迪士尼就给这个米老鼠的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嘛，有的说哎呦我是太穷了哈，在那里喂一只老鼠，有的是说什么时候他看到了一只老鼠，就这个样子吧。然后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听众，他会给你讲一个不同的故事。中国的企业起名字不就这个样子吗？中国企业也是这样。目前呢，科技公司起名字，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类嘛。第一类就食物是一类，吃的是一类，动物是一类，数字是一类，就这三类嘛。还有一类是比较小的，就是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找一个，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哈，这个起名字起一类。这个豆包显然是属于，食物的，因为大家脑子中都有这样一个形象嘛。但目前豆包这个形象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人畜无害的样子哈，比如说肯定不会有人叫油条，因为油条的话哎太油腻了是吧，所以至今为止是不是还没有人叫油条。但是其他的动物的话，比如说也有啊，京东是狗啊，天猫飞猪是吧。数字的话，你们360啊1688呀这一些哈，那个传统文化的话那就比较多了哈，传统文化包括朝代啊这些东西也比较多，包括一些就喜欢盘古开天辟地啊，就这些东西都给你治一下哈。接着我们来讲一下我去参加然后实验，比如说这两天我实验了一下这个 Masco 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不陌生了，尤其是你是一个程序员的话，你肯定用过其他的人工智能编程助手，尤其是在你写代码的时候，他帮你补全代码或者解释代码，还有就修复代码的错误。但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说嘛，这个玩意真的有用吗？首先呢，这个要分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对顶级程序员来说，这是没有用的。这玩意基本上没什么用。比如说国外啊，如果大家看 YouTube 或者看什么东西的话，国外是有一个搞直播的哈，他每次直播都两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的经常有。 两个小时的是日常，一个小时的基本没有，就是他搞直播。他是俄罗斯的一个直播大使嘛，叫 Tosdin，TSOD，Coding， 知道吗？把那个 C 改成了 TS 哦，叫 Tosdin Daily。他用这个 Emacs， 他不用补全，因为为什么？因为这玩意对他来说没有用嘛。还有中国这个写程序员非常厉害的，就是云峰啊，我以前玩过他的这个《大话西游》哈，他以前在网易工作，他写过书，我看过，基本上看不懂那时候。他也是不用的嘛，但他不用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的话，并不代表，你也可以不用是吧？只有你达到了那个档次的话，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否则的话，我仍然是认为绝大部分的程序员是需要的。最近嘛，也是我看这个云峰的这个推下面，包括那个 Tosdin， 他也在直播中还解释，他说这有什么用嘛？因为非常会，因为这就是说大佬之间还是有共鸣的。我相信这个他们两个应该也许不太认识哈，也许不认识我，因为我跟这两个人都不认识，都是我认识他，他们不认识我的那一种。就在云峰这个大佬的推里面就说，哎呦，这时候 GPT 是不是有用处了？他回复是 GPT 对他没什么用处，至少没有谷歌是有用的。尤其是他会的东西，就是云峰会的东西啊，他比 GPT 肯定是熟练的，犯错更少。他不会的东西啊，他也不用 GPT， 因为他觉得你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他更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系统的学习一下。我相信大佬应该是这个样子，包括他这个观点是跟那个 Tosdin 是类似的。 Tosdin 说我不用 Tosdin， 你看他看直播，我经常看他直播开着当就是没事嘛，大家你也可以看这个跳舞的呀，我也可以去看他哈，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他的看他写代码。他每次讲一个东西啊，然后就自己你都能看出来他是完全直播，然后你就看到他也不怎么用谷歌呀，不什么，就这样自己就写完了，这真的很厉害，好像大脑里有记忆力特别强，并且他知道底层的原理，我是非常佩服这些人的。但是我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这就让我想起了足球上的例子嘛。巴西有个球星叫罗马里奥，他很早了哈，他已经退役了，应该是早就退役了。他的外号叫独狼，是个前锋嘛。他的职业生涯可能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个人吧，第一是贝利，大概进了1000多个球，然后他职业生涯进了940多个，就像 C 罗跟梅西。C 罗到现在还不到900个是吧？然后梅西可能比 C 罗还要少一点。但我们不是讨论足球，我只说这个罗马里奥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他不锻炼嘛，不是他说他不锻炼，他确实在现实中他也不进行锻炼。比如说人家说我们要不要去，教练说要不要锻炼，他说不锻炼，就是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是用来他前锋嘛，他说我是用来射门的，我已经会射门了，为什么还要锻炼？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踢比赛的时候那天他去球场，然后比赛。可能做一下热身活动，然后去比赛，然后去夜店。你去看他的维基百科或者什么奇闻异事，你会发现他确实跟普通球员不一样。他不会去像 C 罗这样自律，他也相对比较自律，因为他去夜店他不喝酒不吸烟，就是去泡妞，就是也比较厉害，就是非常厉害。然后有一次锻炼的时候，那个记者就问他，你这个不锻炼，你踢任意球怎么还这么厉害？他说踢任意球啊，这辅助设备是最没用的。他说那假人嘛，如果你看足球的话，你就看到球场有很多假人盘在那里当人墙嘛，不会用真人。他说假人墙是最没有用的，为什么？他们不动啊，但现实中这个人是要动的，你踢回球就他会跳一下，你就不行了。对他来说这个假人墙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呢他这样给记者演示了，你看不动，他说我从左边打右边打怎么打都进了，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比较关注足球嘛，我又想起来很多球星，他们顶级球星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完全不用。就是还有一个阿根廷的球星叫克里斯波，他去参加活动嘛，他退役了之后去参加活动，然后西装革履的，然后穿着皮鞋，拿了个小包，主持人就说啊，我们有个活动环节，就是呢你要踢几个球哈，踢几个任意球，你那边有鞋子，你选一个鞋子。他说那踢这种任意球还用鞋子吗？不用换鞋子。人家说你要不要热身，他说完全不用热身。然后他就穿着皮鞋，然后踢三次看看能不能踢进，他完全不用三次嘛，一次就行。然后他就穿这个皮鞋，手里拿这个包，一脚就把球踢进了。就是我们普通人是无法理解他那个档次的，为什么穿着皮鞋然后轻轻一踢，也不是轻轻一踢，还是比较大力的，然后就抽进去了，然后还有个小弧线，但是没有门将，那个门也小一点。他说这个距离对他来说百发百中，就这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对我们并不简单。 我觉得就是这些直播也好，还有很多网上的大佬说这些啊代码辅助程序不用是非常合理，但是对他们这个级别，就是对梅西这个级别、C 罗级别、罗马里奥这个级别，他们是 GOAT 是吧？就是球王嘛。但对普通的人来说，假人组成的人墙已经是不可逾越的了。如果你踢足球也好，或者你打什么球也好，你有个假人，你别说有个假人，没有个假人，我们也射不进去。因为我踢足球也知道那个距离，哎呀，你推都推不进去，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是参加完了这个豆包这个聚会嘛，然后他这个发布会，然后我就找我的大学同学去吃了个饭，但他与 IT 没关系，但吃饭也用不着那个。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当天啊，你说为什么不是周末？就是6月26号，他是这个北京国安跟沧州雄狮，我们去了一个酒，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足球嘛，然后说，哎，去看看国安嘛，就在酒吧里去看国安去踢足球。其实我也不喜欢看过中超，但是既然去了就去那里嘛，就是北京国安跟沧州雄狮。然后呢，北京国安是4-0赢了嘛，比赛的时候就一个球员，你就看他传球的时候，然后他一脚就把这个裁判给闷倒了，哎，当时笑得我不行，就是。对这种级别的人，确实你非常的需要去弄一个假人去，就辅助你练习一下。为什么？那个裁判在哪里？你竟然一脚把人打头上，那个裁判当场坐在地下，是吧？他笑死我了。还有一个，为什么你需要这个，辅助程序呢？就辅助帮你写代码了。就是说，我们还是以足球举例哈，就是说，中超的，我们都说中超的。踢足球是不好的，但是呢，绝大部分的程序员的水平可能还跟不上中超的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中超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只有300人可以踢球，就中超的中国球员就300来人，就万里挑一，可能特别特别多的人，有数万或者数十万人练足球，这个不夸张嘛，是不是？大概就有300多个人可以踢上中超，但程序员的话肯定不是万里挑一嘛。程序员的话，你基本上考了大学，然后进个计算机系或者进入计算机相关的系，你保持一下，总是可以当个程序员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体水平可能还不如中超。你想想，中超人家，按照价值的话也是这个样子，程序员你想想，还是相对来说不太稀缺的。中超球员还真的是挺稀缺的。你像人家每年拿个1-2千万的这个薪水，你要知道非常稀缺。但是呢，大部分人是踢不上中超的。但程序员，你现在价格肯定有没有开到1-2千万的？我怀疑哈，就普通程序员可能你不创业的话，我相信没有多少公司愿意给你开个1-2千万吧。像你说，像这个吴磊这样的级别啊，1亿，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呢，我觉得用这个辅助程序员，你不能听那种球王级别的来去讲哈。国外不是有一个？就是创业的嘛，他还写书，写《黑客与画家》的那个人嘛，叫保罗·格雷厄姆。他的话来说，他说世界上5%的程序员写了世界上99%的优秀软件。就是如果他这个比例可能有点夸张，我认为也许不夸张，反正他是那个级别的人。就是剩下的95%的程序员基本上是用来写什么，就写了1%的软件。就是我们95%的程序员可能就是用来拖后腿的，包括你看很多的，在推上也好，都会去抱怨说为什么大厂的程序员这么菜。最近的帖子嘛，为什么大厂的程序员这么菜？其实很多推上的人呢，他也是在大厂也好，小厂也好，他们也认同这个观点，就跟我们在大街上开车一样，不管这个人会不会开车，他总是会觉得有一半的人不如他。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你想想，你问每一个司机，他都觉得我是那一半以上，这就叫什么错觉嘛？是不是？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错觉。因此呢。我们程序员普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你在团队中啊，你这样写一下，你说你认为这个项目中你做的多少贡献？大部分项目我做了20%，不做10%几，就这样。你把这个百分之每个人做的贡献加起来，可能就是500%，知道吗？就这样。如果就自我衡量，实际上我们就倾向于高估自己，就是说呢，也许 Mass Code 就这种辅助写代码的。还可以，但是呢，你就觉得还不如我写的好。但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想法啊。因为我用了好几年了，包括他在 OpenAI 之前，这个微软的这个 Copilot 以前的话是不能对话的，后来这是慢慢才能对话。以前的话就它只是在不停的补全，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用的。就是说这些牛人的话，我相信他们是说得很真诚的，但是对普通程序员是。 我不建议参考，就大部分人普通程序员是不用参考的，就是说你直接用就行了，就好像辅助驾驶一样，你辅助停车的话你直接用就行了。我每次开车的话，我看到那个侧方位停车，我又很崩溃，真的很崩溃。尤其是你前面是一个什么宝马 X5， 然后后面是一个奔驰600，我开着我这个50红光就不敢侧方位停车，真的是很吓人。你向前挪一下碰一下，还有两年白干，后面你前后都碰不起，所以呢就不敢停那种侧方位停车。如果我这个二手的50红光有这个自动泊车功能的话，可能就是哎，你不就可以辅助你，然后不会碰到车吗？但是对高手来说，你看到很多50红光的高手，可能不管是前面是前面迈巴赫他也敢停，为什么？因为他敢漂移过弯啊，什么东西，那就高水平。对他来说，他说我这个自动泊车功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90%多的司机来说，这个自动泊车功能是有用的。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开车没用，但是好车位我也会停啊，就怕那种比较难的车位嘛，就是路比较窄还是侧方位停车，哇，那个真的对我开车也开了好多年了，20年了是吧，我看到这个就头疼，尤其是前面有好车的时候不敢给人家碰，一碰白干了是吧。所以呢我写代码的话，我属于是用智能助手来这个补全的，尤其是补全什么测试。因为我虽然写代码不好，但是呢我经常是有一种想法，是我只要能跑得通那个测试，跑不挂我的代码。如果你在不停的写测试的话，就有点不想写了，就是我写这个代码已经耗费了我99%的精力，你再让我写那么多的测试代码，我就不想写了。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帮你写，哎，一下子就帮你写好了。就是 MassCode 的这样的工具啊，是比较容易帮你写测试的。还有就是说，我经常会测试一个好不好的话，你就看他前面写的风格跟你后面写的风格是不是补全的风格是不是一样，最好是能统一风格的。比如说你喜欢用这种匈牙利命名法呀，这个补全的代码啊，也要用这个匈牙利命名法给你去补全嘛。比如说我喜欢用这种骆驼命名法，就是或者我喜欢用下划线命名法，那么它在变量的时候啊，我也一定要去做一个类似的嘛。你不可能我瞎补全嘛，就是尽量的是统一哈。就是写注释的话，我在写的中文注释，你不要给我出来个英文注释，这一点所有的补全的都做的不太好，因为它会神经错乱啊。我只是瞎猜啊，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包括 Copilot， 因为这个 MassCode 的话，我只用了这才几天是吧？就昨天我才用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嘛，这两天我大概用了两天，但是我已经发现了一次，哎，它一会补着怎么正在补着中文，然后突然开始说英文了哈。尤其解释的话，就是我把它称之为什么白领模式，这个。Copilot 也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很讨厌的。我又不停的提示他，我说请说中文哈，请补全中文。哎，他一开始给你补中文，我觉得可能是语料的关系，就是他训练的那个数据库，可能是从这个 GitHub 上就英文的作者那里拿来的。可能他训练的，可能他下一次预测的话，他就预测到英文去了。我不知道，我这是我瞎猜嘛，因为钱钟书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嘛。我把这个称之为是叫什么，就白领模式嘛，因为白领包括你去这个金融界的白领更这个更多一点哈。就是钱钟书在他的《围城》中不是说旧上海的买办那个他的那个前岳父，他老婆不能说钱钟书，就钱钟书的这个主人公啊，写《围城》的这个主人公，然后他不是他的有一个未见面的老婆嘛，点金银行的那个什么哈，然后去世了，就是得了感冒，结果呢用中医给治死了，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前岳父，然后点金银行的张先生嘛，他不就喜欢中英混杂嘛，就喜欢这样讲一话啊中文，然后用钱钟书的话来说，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需要借助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欠的英文字呢还比不得嘴里欠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但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就是他确实经常这样，在解释代码的时候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就是各个大语言模型中都有，你要不停地提示他。最严重的反而是谷歌的那个叫什么双子星是吗？ Gemini 还是最讨厌的。哎呀，一会儿就，所以我现在很少用这个 Gemini， 就是你正讲的中文呢，他突然给你讲中文，要么这看不懂了，是不是？以前我用的GitHub 的话，我是在两个地方用嘛，一个是就是 JetBrains 这个 IDE 里，就比如说我写 Java 就这个 IntelliJ IDE，另一个是装在这个 VS Code 里面，跟这个 VS Code 的一个编辑器里面，它有个插件，这两个插件都可以用，包括这个所有的，包括这个 MS Code 也都有这两个插件。如果你用微软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你在 JetBrains 里用这个 Copilot 的话，你问他，你说你是基于什么做的呀？他会说我是基于 ChatGPT 做的。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插件用在这个 VS Code 里，因为 VS Code 它是谁的？它是微软自己家的嘛。你说，哎，你是基于什么做的呢？他会说我是基于 GPT-4。因此呢，这两个返回的是不同的。因此你虽然是交了每个月还是10美金，但是呢，你如果用这个 IntelliJ IDE 的话，跟 VS Code 这是两套不同的什么？后台他可能做了一下分流，我猜哈。然后就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嘛，就发现，哎，你既然是 GPT-4。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它来回答一些非编程的问题嘛？就我不是编程的问题，我就把你当 GPT 使用嘛。后来中国这边有一个 ID 叫秦始皇了，他 ID 叫秦始皇，他写了一个插件叫做 Copilot，就是 CO Copilot，后面就前面加了一个 CO 哈。他当然还破解过很多软件，包括也破解过这个 JetBrains。他现在有一个网站叫 Linux.io 哈，他在上面讲了一个事情，就 JetBrains 呢。他总是破解，人家出来之后他就给破解了，就授权嘛，破解掉。然后人家就后来发这个发邮件说啊，能不能不破解了？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弄才能不让你破解？就是口气是比较的缓和嘛，并且给了他一个3年的授权啊，他就不破解了，因为人都是这样嘛。结果呢，这个代号 ID 叫秦始皇呢，他做了一个 Copilot，然后呢，微软就直接把他给物理删除了。就是说，直接把可以删了，就 GitHub 账户给删了。就微软有时候做事也是这个样，特别直男哈。像这个 JetBrains，它稍微低姿态一下，说不定人家也不做了啊。就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博客上讲了这件事，叫知乐.io 哈，不是那个 Linux 叫 Linux.do 哈。他现在的就这个人嘛，这个家伙他大量的时间在这个 Linux.do 这个网站上。我为什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我也用了他写的这个插件，就 Copilot，然后我的账户也被封了。你只要用的话，它查出来就给你封掉，就是也没有邮件的，就是封了，你也用不上，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每个月交钱还是要交。当时我以为他服务是不是重启了，因为我就用了一两次，因为我有这个 ChatGPT 账号嘛。你像我这种喜欢尝鲜的人就觉得哎不错，但是我们很少在这个 VS Code 里去问他一些哎呀。什么什么周树人跟周作人是不是？周树人暴打周作人，周树人暴打鲁迅这种问题，我也不喜欢在里面问，可能问个一两次，他就给你封了嘛。但是你说是不是我的问题？是啊，用血液肯定是我的问题嘛。但是他每个月的10美金还是要收的。然后我发现，哎，我竟然有一个月不用了，还给我收了10美金，我就给他写信反馈啊，反馈的话，他基本上是给你解封，但是呢，你要。再告诉你哪里做错了，你要哪里去写个删除什么授权什么什么，反正一大堆，让你觉得哎呀你做错了，并不是我微软封你，是你有问题在先。但我觉得微软的话，总有一天会慢慢变得免费吧，因为微软现在就好像是宝马奔驰一样，结果电动车来了，现在宝马奔驰是不是也降价了？宝马也低下了它昂贵的头。你看看这个 OpenAI 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多么高不可攀。哎呀，又这不能用，那不能用。现在是不是你不用注册也可以用了？包括这个 cloud 也是啊，都是这样。就免费肯定是个趋势嘛，就好像是，这是互联网的一个伟大的创新嘛。就是，这个是雅虎嘛，我特别佩服的一个公司是雅虎公司，就开放、免费跟盈利，它给互联网定下了规矩嘛。虽然现在雅虎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是如果这个互联网一直发展，在100年之后再回头看的话，可能很多公司都不会提它的名字。你做现在不管你多么火，可能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可能你赚了很多钱，但是呢，我相信他会提到雅虎，因为雅虎他开创了这个规矩嘛。再回过来的话，雅虎肯定是排在前5的公司。比如说啊，免费的吃午餐这个事情可能是不存在的话， 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出钱，就是请你吃免费午餐的话，还是存在的。然后我就不举例子了哈，如果你不相信，大家可以私信我，我告诉你哪个国家可以免费吃午餐，是不是？在互联网之前的话，大家都说嘛，哎呀，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也没有免费的什么东西哈。比如说在雅虎之前，大家都这样说嘛。雅虎之前的话，是由美国在线，你想要访问美国在线的网站的话，你要交给美国在线钱，就是$20嘛。你觉得是不是很搞笑？就是你访问他的网站，你还要付钱给他。如果你访问的越多，你需要买更贵的，比如说每个月$50。然后可能比如说$20，你可能访问多少个链接哈，$50你可以访问更多的链接，并且寄给你一本书。中国呢就有人 copy 这个美国在线，叫做什么叫东方网景，就是每个月要给东方网景钱，你才能上他的网站。现在你觉得哇，我用你的网站已经不错了，也跟我要钱。但是这个东方网景肯定是失败了，但也有人 copy 是雅虎公司，就搜狐这家公司啊。但是仍然带好这个 CEO 张朝阳，人家也很厉害，他确实把这个互联网引入了中国，把雅虎这种模式引入了中国，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呢，我仍然是不是我这种观点，是人家说这个雅虎的观点嘛，就是如果你想小打小闹的话，你就收费；如果你想搞大事情的话，就免费。哎，这是人家总结雅虎的，并不是我说的哈，我又没赚到什么钱，就跟。你不免费的话，就跟那个刘邦啊，我们讲讲历史。刘邦这种流氓的话，他一生就是又贪钱又好色，是不是？见了女人拔不动腿。在攻破咸阳的时候，我们知道刘邦攻破了咸阳嘛，把这个秦始皇给干掉了，并不是项羽干的啊，他是西路军，刘邦干掉了。他进的时候，他就一个女的也不碰，一分钱也不抢。《史记》里是这样讲的，叫做“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性”。同志们，碰到这种人就是有大想法的人，像这个字节跳动啊这种。豆包 Masco 的，他也是一分钱不收你的。你说字节跳动是不是想收钱？我相信他们也是那么有钱的公司啊，他肯定也是想收钱。既然他免费的话，我相信他们有更大的想法嘛，就跟那雅虎是一样嘛，他也不收钱。你这个美国在线收钱，我雅虎不收钱，显然雅虎有更大的目标嘛，就这样一分钱也不收你的。我觉得应该他们也有更大的想法，因为目前来看，这个豆包的价格在所有大语言模型中。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吧，也是量最足的哈。用范增的话来说，是吧？用范增来评价这个刘邦的话来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如果你一直收钱，另一个一直不收钱的话，那肯定是他忍住了这时候收钱的冲动，将来再怎么说不好说，是吧？你像雅虎将来赚了很多钱啊，但是他也没有从用户这里收到钱，他是从其他地方收到钱了哈。就是说他暂时忍着不收这个钱哈，反正。项羽反而是另外一件事情。项羽的话，他马上入了咸阳，然后烧杀抢掠，然后最后连阿房宫也烧了哈。最后输好像是一种必然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说，总是会有一种忧虑嘛，就是说，哎呀，我还是得付点钱，不然的话就觉得占了人家公司的便宜不好。这不一定啊。就以前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不是有那么几年时间啊，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哭穷啊，虽然他们特别的富有。但是呢，他们喜欢哭穷。哭穷是什么？就是宁可一分钱都不给让利给用户。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要发一个电子邮件，那个你要交钱。比如说你要发，那时候我曾经申请过美国的大学，你要有个附件，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被迫买了，特别崩溃。就是附件呢，你是不是要写上一些 Word 啊，写上一些你证明你可以申请美国学校的这些材料，好吧？我这个就附件有非常强的限制，比如说512K 或者是1兆，反正呢总是不够的。比如说你要发个20个学校的话，你这个邮箱就爆了，因为他只给你那么一点点的流量。他们那时候就说嘛，你想用的话就必须要付钱，因为我们太穷了。实际上他们特别的有钱，就是包括163呀、新浪，好像是新浪先开始的，我还有个新浪 VIP。但是我一旦知道申请都失败了，然后我就不交钱了。那时候也就交的哈，20块还是什么？那时候对我来说特别，你想想学生哪有什么钱啊？你还要交这些钱，然后来发自己的电子邮件，否则的话，他说我不确保能收到。你想想，他为什么收这个 VIP 呢？就是特别的抠，是吧？后来的话，大概在2005年或者多少，我忘记了，大概是2005年左右。然后 Gmail 在一个愚人节的时候就推出了，说我这个有1G。那时候你弄一个不收钱的邮箱，他给你10兆或者是15兆，特别的崩溃。 你发任何上点什么的东西都发不了。然后呢，人家就说给你一季。然后在中国的这边的公司就说，哎呀，他给你一季啊，首先他肯定不会长久，就把你吸引过去骗一下就算了，然后这边继续收钱嘛。他是为自己这个继续收钱来做舆论嘛，因为当时形成了一个价格联盟，就是163也收，然后这个也收，或者126，好像以前还有个126新浪也收，都收。你收了之后啊，你说有什么好服务嘛，就是你可以多发几个邮件，这个附件呢你可以发的大一点，就这样。确实那时候被迫啊，你只能是收这个买这个用这个钱。后来注册了这个 Gmail， 发现人家也没有啊，人家也赚了很多钱啊， Gmail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基础设施了，反而被人一锅端了哈。中国这些收钱的这些公司，本来你是不是有机会做成 Gmail 那样，结果没有，现在好像他们还在收。然后我上去看了一下，现在新浪更厉害了，我每个月收50多块，59，所以比较厉害了哈。你说以后会什么样，包括我们用这个豆包 MassCode 呢，因为它是专门针对程序员的嘛，针对以后我认为会是这个样子，它仍然不大可能去收钱，就不大可能给你收钱，跟最终用户收钱，它可能会给谁收啊，就是因为这些大公司都很大嘛，很多的小公司我们是负担不起去训练一个模型的，因为你要买那个显卡，你去 NVIDIA 买个显卡呢特别贵，你要再组织，那可能你训练一次就花掉特别特别多的钱，因此呢他们很可能这些大公司是吃肉的嘛，大公司吃肉他不会在乎每一个蚊子腿上的肉嘛，就好像是你说抖音公司啊，抖音集团的话，他不会下场去拍这些短视频，因为他看不上这些东西，他直接收你的那种钱就是了，你打赏的钱或者是什么的钱就行了，他不会去说哎呦，我所有的蚊子腿的肉我都去啃，因此呢这些蚊子腿上的肉呢他都会给一些其他的公司去做嘛，比如说我也下菜，比如说有个算命的公司，算命的软件，他要做一个人工智能算命 app 哈，可能就是抖音也不会去做，其他大的公司都不去做，他去做的话，他试图这家公司呢，他肯定要去买一些调用的这些东西，他要去买这个算力嘛，买算力的话，哎，这个抖音是不是就赚到钱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专门做应用的公司啊，他不会去宣传用了谁家的大模型，你没有必要嘛，你为什么要宣传我用的是抖音呢？我为什么要宣传我用的是腾讯的或者OpenAI 的或者微软的，你自己做公司你就说你自研的就是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宣传别人呢？你纯粹是卖馒头你就卖馒头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宣传你用的谁家的面粉，就纯粹自己找不痛快。那时候的话，这些公司啊，做应用的公司就开始比较谁家的面粉比较便宜了，就谁家的成本低嘛，我肯定用谁家了，反正我也不告诉用户你想来算命嘛，我不会告诉你我用的是抖音的，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用的是 OpenAI 的微软的，是不是？我不会告诉你，我只告诉你问就是我用的北魏45度优质精选小麦，跟牛奶一样，一问就是北魏42度什么东西。比如说 OpenAI 就是这个 GPT-4 啊，因为我也买了它一些 API 啊，大概是1000个 token 的话大概是5毛钱，真的很贵的。你要想想，你问一个问题经常问多了，他回答多了，你可能就要花掉1块多钱，就这样一个问题啊，1块多钱，为什么？他说他算力比较贵，就是你是问的比较频繁的话，你最好买包月而不是买这个钱，因为你哎呀他回答多了，你这个20美金没几天就用光了，还不如用这个包月，包月会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但是你用这个豆包 MassCode 的，就是豆包叫火山，是不是好像火山引擎，这个就是你花个2块钱就可以处理四大名著这么多的 token， 你想想这个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你想想你问那几个问题，因此呢他总是宣传自己要便宜99%，这个是可行的，尤其是跟这个 GPT-4 来比较的话。但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嘛，因为商业公司会竞争，是不是？他肯定会竞争嘛，他不停的竞争的话，他要让就好像你把它联想成这个电子邮件嘛，大家都在收钱的话，突然有个 Gmail 说我不收钱，你收钱的你就被人把锅端走了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在大语言模型上仍然是适用的，比如说他说他要收钱，你让他收就好了嘛，他收的话总会出来一个4月1号出来一个说我们的大语言模型不收钱，他大家都在嘲笑他，你会发现哦，他真的比你便宜了99%，这就崩溃了，是不是？就是说哎呀，就是 便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将来的话，大模型肯定会越来越趋同，就不会说我差距这么大，因为它会进化嘛。你如果能够在保持低价的情况下，你跟它做的一样好，那你就不好意思收每个月$10了。你能理解吧？就好像是它这东西跟面粉还不太一样，它的边际成本无限低嘛。你越来越多的人，最后都形成一家巨头的话，就是你被迫要做这个决定。不会高高在上端着，当人家给你做的一样好的时候，你还要每个月收$10，谁会去用？除非你爱的特别发狂的人才会去用。但最后一个就是隐私了，很多人都关心，但是呢，这个情况并不是公司可以保证的。公司说我不训练你的代码，你觉得不行？我肯定不相信你。这个不会是在中国这个情况，不会，你也不会相信公司。拍破了胸脯，把自己的肺拍肿了，你也不相信，就这个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思维，就衡量一下哈，我们写的这个代码到底有没有被二次利用的价值。就前面我不是提到了一件事情嘛，就是著名的投资家保罗格雷厄姆说嘛，那5%的程序员写了99%的软件，如果我们要训练一个出色大模型的话，肯定要去选那5%的软件，因为你代码质量越好，训练出来的模型越好嘛。就是专门用他们的代码来训练。如果就好像训练写作的话，最近不是 OpenAI 跟谁签合同，就是跟这个时代杂志嘛，说我把时代杂志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用来训练模型，否则的话时代杂志人家不给你训练嘛。所以呢，他为什么不选一些中小学的，或者在那个哪个论坛上那些去整呢？显然你中小学的话可能训练不出好的模型出来嘛，写作模型肯定是要训练更好的，是不是？比如说像这种编程的模型的话，它肯定也要训练好的。像我们95%的程序员实际上没有必要，我是觉得哈，你如果特别考虑隐私的话，你要想一想啊，你写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必要被训练。但这个我好像是在贬低很多程序员，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有没有人，比如说你写作文的话，有没有一个机器专门去训练你写的那个作文，然后生成你这种风格了？没有。现在你看比较火的，他都是我要写韩寒的风格，写宇春的，哎，是叫什么最近说的谁的风格，就这样，莫言的风格，他不会训练我们普通人的风格。这就是隐私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普通写的话你真的是不必太在意。好嘞，这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啊，感觉还不错哈。就是说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会用一下了，会用这个类似于豆包 MassCode 的，你如果不想交钱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嘛。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